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把时间交给明进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赐给我们华人有两个新年，让我们可以团聚，让我们可以欢庆，让我们可以感恩，这是你赐给华人特别的恩典，我们在当中欢喜快乐赞美你。主，当我们也特别纪念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和聆听你的话，愿你的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真理，用行动影响这个世界，彰显耶稣基督的榜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已经拥有了很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在这个新春节期，我特别要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祝福，让我们来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可是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恩典跟福气，很可惜哦，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像什么呢？好像上帝已经存了一大笔钱在你的账户里面，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笔钱，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把它领出来使用，可能更有人不知道账户里面有这一笔钱，我们甚至我们不晓得我们有这样的户头。很可惜，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福气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使用，就非常非常的可惜。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带领我们看见，在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你愿意得着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吗？愿意的请挥挥个手跟我看一下，阿们。愿你神透过你的渴望赐给你他的恩典。什么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就是完美的意思，完全的意思，完美完全的意思。好像刚刚一贤弟兄在带我们唱那个主导文，不同的曲调的主导文，这个主导文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不是说我们的父在天上，而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是完美的意思，完全的意思。那个杜甫诗人有一首诗叫《赠花卿》，里面就说有几句是这样，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对不对？他不是说这个曲调应该在天上的，而是说这个曲调太美丽了，应该只有天上才有。意思是说在天上的这个福气，也就是说这个是完美完全的。所以经文说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表示这个福气真的非常非常好。各样的福气呢，表示是有很多很多的福气，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福气。属灵是什么意思呢？属灵就是表示它是不会坏不会烂，而且呢是属上帝的，不会消失不会过期，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是属神的。所以呢，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是什么福气？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完美完全，有许多样，是属于上帝的，不会腐烂不会过期的福气。我们已经领受，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其实我们已经拥有这许多许多的福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这样的福气啊？阿们。我们已经拥有这样的福气，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是基督里？简单来说就是信耶稣的人，你持续不断信靠耶稣，持续不断抓紧耶稣，信靠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的人，只要你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明进传道邀请你来信靠耶稣，来领受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第一个我要邀请弟兄姐，我们打开圣经继续来看领受这个福气，我们要专注于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分享的是无瑕的圣洁，我们第一个福气就是那个无瑕的圣洁。我们来读经文好吗？第一章第四节，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前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一项福气就是无瑕的圣洁。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拥有无瑕的圣洁，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而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曾拥有这个无瑕的圣洁。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不是你自己打拼得来的，而是上帝主动的拣选，上帝拣选你，然后给你这个无瑕的圣洁。这个是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有给你的。哇，那个多久以前上帝就预备给你的？创世之前就给你的，他在创造之前就预备了一个无瑕的圣洁要赐给你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了一个无瑕的圣洁要赐给你。在创世之前，请问你自己要怎么赚取？你要怎么努力得着呢？没有办法的。在创世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生啊，都还没有我们，所以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圣洁是什么呢？不是说很干净的意思，而是说这个圣洁其实在圣经里面翻译多了洁，这个洁净的洁，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只有圣。这个圣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当我们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当你把事物分别出来的时候，就是做在做圣的这个动作。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带年轻人的聚会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解释什么叫分别为圣，我就拿了一堆笔，然后叫了某一个年轻人，叫很多年轻人说，请你帮我把这个笔分类好吗？有人就按着颜色分，有人按着长短分，有人按着他自己随便分，不管他怎么分，他总是把那个笔给分成一堆一堆了。我就说这个动作其实你已经在分别为圣，你按着你自己的想法在分别这个笔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分别为圣的动作。神也如此把我们分别出来，他按着他的心意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无有瑕疵，让我们拥有这样的分别为圣的一个动作。瑕疵在旧约里面它是一个有关于献祭的一个字。根据犹太人的律法，那些牛啊、羊啊、鸽子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必须经过很仔细的查验，如果有一点点受伤，有一点点缺角，或者是有一点点不合适的，那个就叫做瑕疵。有瑕疵的动物是不能献祭的，有瑕疵的动物是不能献祭，必须放弃，不能用来献祭。所以这个瑕疵在旧约当中，这个是作为献祭的一个字。你知道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现代中文译本他这样对我们说，他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丝毫缺点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缺点啊？哦，我们有缺点，有，我们有缺点，我们不只有缺点，我们还有很多的缺点啊！但是神这个翻译让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拣选出来，被上帝看为是没有缺点的，被上帝看是没有缺点的。这不是上帝在偏心哦。知道我们最近陆陆续续这几年一直有社青结婚，结婚就会生小孩，所以当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岁，我在滑我的脸书的时候，大家都在晒小孩，你知道哦，就在那个很多小孩子的照片。那个明明刚生出来那个皱巴巴的那个样子，大家都长得一样，可是你知道那个爷爷奶奶吼，那个爸爸妈妈的，哎呀，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孩子，好可爱哦，哇，每一个都说我自己的最可爱的。你知道吗？上帝就是如此看我们，看我们好可爱，哇，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的孩子最可爱。就是那个上帝用这样的眼光在看我们无瑕的圣洁。为什么上帝这样看我们呢？ 另外一个新译本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拥有了无瑕的圣洁，是因为上帝的爱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无有瑕疵。好像什么呢？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妈妈，她你知道有些幼稚园或是一些小学都会举办一些跳舞的舞蹈比赛，大家都会一起跳很整齐的舞，那个妈妈就看着她的小朋友在台上跳舞，这个小朋友呢不，这个儿子不小心跳错了舞步，你就说哎呀，我的那个妈妈就说我的宝贝儿子太厉害了，大家都跳错了，只有他跳对，偏心到这种地步。你看，我想上帝不是这样的偏心，我说的是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因着爱就带着无限的爱意在看着我们，就因着我们在上帝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看我们就是没有缺点的人，上帝就看我们在是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过去常常犯罪吗？你有很深犯罪的感觉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成为圣洁的人，你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吗？你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用处吗？你对自己很失望吗？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神已经给你一个无瑕疵的圣洁，你要知道你是美丽的，你是宝贵的，你是独特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做这个事情，上帝不是没有看见你的缺点，上帝不是偏心不看你的缺点跟软弱。特别在第七节，上帝如此对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无瑕疵的圣洁不是你自己努力赢回来的，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我们拥有无瑕的圣洁是上帝所赐的恩典，我们拥有无瑕的恩典是因为上帝赏赐给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成为这个无瑕的圣洁。当我们拥有这样的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罪的能力，我们就拥有胜过罪的能力。当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有人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瑕疵啊，不能婚前性行为，不能抽烟，不能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然后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灵修，你要读经，哇，好多好多好多的规定啊。但我觉得很不自由，但我要说的是基督徒的自由是能够不犯罪的自由。当我们拥有这个无瑕的圣洁，神就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就拥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但你知道一般未信者他们却是不得不犯罪的瑕疵，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必须去犯罪，因为他们没有拥有这个胜过罪的能力，他们没有拥有这个无瑕的圣洁。当神赐给我们无瑕的圣洁，他不是赐给我们然后就不管我们，他同样的会赐给我们力量跟恩典，让我们胜过罪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拥有持续不断的拥有这个无瑕的圣洁，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福气，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福气吗？第二个这样的福气是儿女的名分。当我说第二个福气，在以弗所书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思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个第二个属灵的福气叫儿女的名分。民传道在这边加上了一个女儿，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很重男轻女的，不是只有儿子，他们一般的用法都是用男人，但是今天社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再加上一个女儿，加上一个女儿的字。这第二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儿女的名分。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让你必须战战兢兢恐惧的跪在他面前来侍奉他。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有这样子的神，我们的神要跟你建立关系， 我们的神不是让你害怕的神，我们的神是要和你亲近的神，我们的神不是随时要开你罚单的警察，我们的神是打开双手要拥抱你的神。他是我们的神，要让你明白他要与你亲近。神让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让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你知道这个经文呢，是保罗借着罗马的法律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在保罗那个罗马的法律里面，养子啊拥有亲生儿子一样的财产的继承权。可能在台湾社会，养子都会感觉好像次亲生儿子一等，但是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在希腊文化里面，养子跟亲生儿子是拥有一样财产的继承权。即使这个养子以前是一个奴隶，以前他的过去是怎么样不管，只要你成为养子，你就拥有和亲生的孩子一模一样 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跟这样的一个领受，跟这样的一个继承权。所以保罗透过这个罗马法律的例子，要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很宝贵的。我们拥有儿女的名分，我们拥有儿女的名分。请你跟身旁的弟兄姐妹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上帝是按着自己的意志喜悦我们，预定我们成为儿女的名分。上帝欢喜快乐的要让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上帝欢喜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然后认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曾经有一个人，他要去在国王的面前来申冤，还有很大的委屈，还有很大的冤枉，还要进到他想要进到王国里面，进到城堡里面跟国王来申冤。可是你知道，王宫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够进去的，王宫的守卫是把你会挡下来的。这个人非常灰心失望，他用尽方法想要进去，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他就坐在旁边非常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长得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就来他身边说，哎，叔叔叔叔，你怎么这么难过？这个人在找不到别人可以倾诉分享的状况之下，就一五一十的糊里糊涂的就跟这个小朋友说了。听完这个人吐苦水，这个小朋友就说，我是听不懂叔叔你在讲什么啦，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找国王的话，我倒是可以帮忙。这个人觉得很好笑，我用尽方法进不去，你一个小朋友你怎么会有办法呢？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跟着我来啊。这小朋友就这样讲，觉得这个小朋友就带了这个人进到王宫的守卫面前。你知道吗，刚刚王宫守卫还凶巴巴的挡着这个人进去，看到这个小孩子就欢迎的手势让他进去。哇，这个一路上有很多的守卫，但是这个小朋友领着这个主角就一路畅通的到了国王的面前，守卫一次都没有挡，还帮他开门。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孩子就跑到了国王的面前，就说，爸爸，我给你介绍我的一个新朋友。哇，原来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国王的孩子，难怪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国王的面前。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儿子跟女儿，我们不需要通报，不需要阻挡，我们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成为了王子跟公主。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我们生命就改变了，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我们的权利变得不一样，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因为天父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拥有了上帝儿女的名分。我们不需要再跟别人比较，因为我们拥有最爱我们的天父。 当我们遭受到那个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心中其实不必再苦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不必再被那个恐惧所奴役，因为我知道爱我们的天父会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心里面可以除去那个孤独孤儿的心态，因为知道有人爱我们，我们的天父在爱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也要像天父的儿女一样，也要像王子跟公主一样。常常在看那个电视剧，有一些历史剧，我不晓得多少人记得《还珠格格》，有看过《还珠格格》吗？有看过一些像包青天，这个是更久的，狸猫换太子，这些故事总是描述着一些王子公主流落在民间里面，他们好像就被民间或者是被他的生活环境所影响，他们行事为人其实不像王子公主，但是剧情发展一定会把这个还珠格格或者是把那个狸猫换太子的太子带回到皇宫里面，他重新过着王子跟公主那个王爷格格的那个身份回到那个面前，我们就好像是那个还珠格格，好像是那个太子狸猫换太子的那个太子一样，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行为，他们常常就你知道那个电视剧就在表达说他们在王宫里面，他们不晓得王宫的规矩，做了很多很好笑很荒唐的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也是啊，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王子跟公主的身份，我们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我们做出了上帝羞辱上帝名的行为跟动作，我们既然拥有王子跟公主的身份，我们就要有那个王子的行为跟动作，那既然我们是天父的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培养关系，我们要跟我们的天父上帝说话，我们要听我们天父上帝说话，我们留一点时间跟听我们天父的相处，既然你是他的儿女，你就要来学习和他来相处，不要以为我们拥有天父上帝儿女的名分好像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跟天父上帝有美好亲密的关系好像活在天堂一样，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活在神的福气里面，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拥有这个儿女的名分，你不是孤儿，你不是被放弃的，你不是无父无母的，我们要放下这样的心态，我们是有天父上帝在爱我们的，他拣选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第三个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同来读，请。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奥秘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用了26次，在原文里面26、27次，保罗书信用了21次，新约27卷，以弗所书就用了6次。所以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个论奥秘的书，论奥秘的书。那我们说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比那个秘密还深，你一定有秘密，你一定也会跟别人说秘密，然后你会跟别人说，当你不说然后别人不听，那就是秘密，秘密是不能给你看见跟你听见的事情，当你看见听见之后，你会知道什么事情。同样的，奥秘是不能让你看见不能听到的事情，但是奥秘比秘密更深，因为当你看见听见了，你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叫奥秘。秘密就是我不能没有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但是我让你知道你就能够明白知道，那个叫秘密，我不跟你说而已。但是奥秘是我即便跟你说了让你听了你还是不懂，那个叫奥秘，那个是上帝的奥秘。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奥秘呢？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旨意的奥秘呢？当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上下文，你看到第8节就会看到说，上帝用猪般的聪明智慧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旨意的奥秘。因为你跟我都不太聪明，不太知道上帝要讲什么，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聪明，但是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有人翻译说，上帝用他的聪明智慧要让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那这个旨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特别我要先听弟兄姐妹说，这一章九节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按着他的美意哦，那个美意跟一章五节有一个喜悦这个字，喜悦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两个字的原文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很乐意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秘密，他的这个奥秘，跟他喜悦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一模一样的那样的喜悦。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很乐意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奥秘，他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十节说什么？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哦，是同归于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要顺服在上帝的里面，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的血统背景学识，你的存折里面的数字，不管你的学识多高，不管你工作如何，不管你认识上帝多少，按着上帝所安排的日期时候，在那一个时间点要同归于一。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透过福音服在天父上帝的手下。你知道当以弗所书保罗写出来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犹太人认为呢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只有自己能够特别获得上帝特别的对待。特别你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认为救恩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到，所以呢他追杀基督徒，他一直追杀到了他在大马色认识的耶稣基督。上帝就启示保罗这个救恩的计划，这个救恩的计划我要让每一个人都来认识耶稣。这个救恩计划就是天上地上所有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服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上帝所预定的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状况啊，全部都要同归于一，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是如此。上帝要让人来信靠耶稣基督，要让他所预定的人信靠耶稣基督，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上帝有上帝的方式跟时间，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这不是说我们都不用动，既然上帝安排好了我就不用传福音呢，不是这么说，而是说上帝有上帝的方式，上帝有上帝的时候，而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计划，跟各位亲爱的儿女，我让你知道我旨意的奥秘是什么，也就是说我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同工。你知道吗？当有人说告诉你说哎，我有个计划，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怎么样，他要邀请你跟他一起来做这个计划。有人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他就是把你当做他的一份子，然后他认同你，他邀请你，然后来一同来面对，或者是一同来参与这个计划里面。神把他旨意的奥秘告诉你，也就是邀请你和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完成这个天国的计划。上帝让我们知道他的奥秘，就是要让我们参与在神国的计划里面，和他一起来同工。就好像是家里面的事情一定会让家人知道，家里面的事情要让家人一起来做是一样的。如今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上帝让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人，然后知道家里面的事情，然后一起来做家里面的事情。你知道吗？上帝没有把你当外人，没有把你当客人，上帝把你当家人，所以他把计划告诉你，然后邀请你来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们一起来经历他。你知道吗？当跟我们跟神一起来同工的时候，就能够更多经历上帝的奇妙，经历更多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要把计划告诉你，然后来邀请你来完成这个天国救恩的计划。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圣灵的印记。 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边告诉我们，得着天上属灵各样福气的方式，就是在基督里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圣灵的印记。经文告诉我们说，听见真理，信耶稣，信福音，不是要什么人对你说什么你就信，而不是要信神迹，而不是要信看见要什么神奇的事情才发生，而是信耶稣基督。当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就受了那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圣灵，圣灵就好像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印记很特别，我们现在不太用印记，但是在那个时代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印记有三个功用。印记一个，拥有权，我盖上去表达我已经拥有了这个东西，我盖上去表示安全，盖上去表示真实。我一个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当代以弗所教会来讲，他们很明白印记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弗所这个地方靠近海口，他们那些做木头生意的，他们在把木头锯断的时候，会在那个木头上盖上自己的印记，然后放在河里面，然后呢它就会留下来，它就盖上一个，用锤钉上一个印记留下来。他们的人就在下游拿到这个木头，看到那个木头上钉到自己的印记的，就知道这是我们工厂，这是我们公司的。也就是说，这个印记一印下去，表示是一个所有权，这个木头属于我们的。当我们相信耶稣，那个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印记印在我们身上，表示神拥有我们生命的全部。神拥有我们，我们也拥有神。圣灵的印记帮助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是谁？别的人也知道，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可以拿走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全然在上帝的手中，别的恶者、别的恶势力没有办法拿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神拥有。圣灵的印记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同在的生命。印记还有确保安全的功用。以前当在写信的时候呢，他们把信写完放在信封里面，然后用蜡封住那个信的开口。我不晓得多少人还会看过这种事情，做过这种事情，有一些历史剧会这么做，把蜡封在那个信件的那个封口上，表示呢这个是确保安全。然后呢会用那个印呢，在那个蜡还没干之前印上那个印，印章，印出那个印。那这个印章呢，表示刻印章的人的身份，表明他的身份跟主权。然后那个蜡封过呢，这个人是表示是属于什么人的。比如我写了一个信，或者是用一个东西，但我用蜡在上面，然后我的印章印在上面，就表示这是我的东西，然后呢我确保他的安全。然后我就会知道这个印上去是属于什么人的。那只要那个蜡印还在上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信是没有被开过的，没有被破坏过的，是非常的安全。好像什么呢？像我们国家那个猪肉的标志是什么 ？CAS 有没有？那个印一个印在那个猪肉上面，表示这是国家认证，表示安全。我不是说各位弟兄姐妹是猪肉哈，我的意思是说，当那个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平安，那个说那个标准，神认证过的，圣灵印记认证过的。你知道当圣殿的那个牲畜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也是必须要被检查认证过的时候，盖上一个印章，说这个是无瑕疵的祭牲，可以被献祭。印记是如此。你知道当你相信靠耶稣的时候，那个圣灵印记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神拥有你，然后表示那个安全。 圣灵的印记帮助我们，我们是安全的，是平安的。神会引导我们生活，帮助我们，神会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的生活，指教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在圣灵的安慰里面得着力量。圣灵的印记代表我们拥有圣灵，圣灵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品质。哦，他回应我很阿们哦，感谢主。当你知道吗？当印记也有分别真假的功用，印记表示真实，然后我们要用来确认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假冒的，我们用的东西是不是仿冒的。让每一个名牌都有一个标志哦，代表它的品牌，看那个品牌那个字没有错的，表示它是名牌货了哦。你知道鞋子上面有一个勾勾哦，你就知道它是好货了哦。啊，那个包包上面有那个标志，两个 C 哦弄在一起哦，你就知道那个是好货哦。那个印记印在上面，如果你把那个标志拿下来，它就是一般的包包。可是你把那个印记放上去，就价值不凡，哇，就暴增了好几倍的价值啊！当然我知道它的手工、它里面的材质都很好，但是你放上去那个标志就不一样啊。对，当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不一样。圣灵印那个印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不一样。你知道圣灵印记有真的，就会有假的哦。当我们那个圣灵印记就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的印记是谁。当圣灵印记也有真实的，不是假冒的，更显出基督徒的价值。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跟我们说，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灵的印记有真的也有假的哦。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我们要紧紧抓住神。一些外显的现象并不是能代表那是圣灵的印记。世人所用的印记是肉眼可见的，但是神所用的印记圣灵不像那个物质那样可以看见，但也不是都不能看见。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来看见，当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提醒会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引导会在我们当中，圣灵的禁止也会在我们当中，圣灵的指教也会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当中，圣灵的果子的品格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见有没有那些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不是嘴巴说耶稣，口中在唱诗歌才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是从心里相靠信靠耶稣，从生活当中活出耶稣，这样才是正牌的基督徒。这样属灵的福气，你有没有渴望这样的福气？你知道在这样的福气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在于在基督里。在以弗所书里面，整个以弗所书里面，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你用希腊文去算的话，我们刚刚所读到这个经文第一章三到四节，在基督里就出现了十一次那么多，他不断的出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呢？我刚才说过，再简单来说就是信靠耶稣，好像不断的在他的里面，在一个地方里面持续不断的抓紧他。你只要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生命活出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就拥有无瑕的圣洁，你就拥有儿女的名分，你拥有那旨意的奥秘，拥有那个圣灵的印记。神给人的属灵福气其实不只有这四个而已，而是各样各式各样。 在平安，在患难，在忧伤，在喜乐，在试探，在疲乏，在征战当中，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神的福气。神都有不同的恩典恩惠赐给我们，所以不只是这四样，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明白神给我们这四样，可是远远不止这四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不同的恩典，神也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赐给我们不同的恩典。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3岁的小孩怎么能够穿大人的鞋，神会预备给3岁的小孩合适的鞋，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预备给你合适的鞋给你来穿。或许你今天还没有领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神最知道你在什么时刻能够做最好的领受，神已经把这样的恩典预备好了，然后呢在等待你来领受这个恩典。好像很多爸爸妈妈他生小孩出来之后，你会预备教育基金给他，但是你不会在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全部把那个教育基金给他，说哎，席牧你已经上那个小学了，妈妈这边有200-300万给你，你以后自己读到大学自己用。你不会这样给他，对不对？你会慢慢的慢慢的小学国中高中慢慢的教育基金会给他，帮助他，装备他，让他使他长大成熟。神也是这样子哦，神也给我们恩典，可是呢他不会一口气全部都倒给我们，他会按照我们生命的时刻一步一步的给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领受到这四个福气，其实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恩典，只是我们要更多明白，然后了解，然后领受这样的恩典。愿神今日赐福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啊，不只是这四样，还有更多更多属灵的福气，我们要凭着信心按着我们的状况来到你面前来领受。谢谢阿爸父神，愿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举手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神。主赐福如春雨，春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点陌生，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只要有春雨表示今年一定丰收，对于那些有在农家工作的人，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拥有春雨就一定丰收。所以愿我们都能够领受这样的春雨，这样的恩典，在未来一年当中能够领受到神的丰盛。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久。让我们敞开赞美的口，齐齐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下。
我们同站立来敬拜。
你是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是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敞开赞美的口，齐齐敬拜的手，主 像是浮在我们身手，让我们献上向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何处像四下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下。
我们来打开我们赞美的口，向主献上感恩好吗？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哦，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阿爸父神，我们向你仰望，谢谢你过去一年当中大大小小恩典，是吧，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阿爸父神，有每一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经历家人，主啊，病得医治，主啊，经历平安在我们当中，经历危难在我们当中，你却赐下恩典，让我们可以得以刚强站立。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天父啊，我们向你感恩，天父啊，我们向你赞美，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主，哦，主啊，谢谢你，主啊，来，主啊，主要赐下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以祷告来领受上帝从天上来的恩典。还有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恩典从天降临。主，我们向你祈求，主家人的平安。主，我们向你祈求，主我们生命的丰盛。主，我们向你祈求这情绪的安稳。主，我们向你祈求属灵生命的成熟。主，我们向你祈求我们生命呼召的完整。主，我们向你祈求，主啊，你的特别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仰望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主，我们歌颂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领受那丰盛的恩典。谢谢阿爸父，谢谢恩主。在过年期节，我们会去拜年祝福人，在这个时刻我们领受祝福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问，轻轻地问你身边的人，我是不是可以为你祷告。你把手放在他的身上，你不一定要问他需要祷告什么，你就把手轻轻地搭到他的肩膀，搭到他的手，然后为他来祷告。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春雨淋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要把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好吧？把这样的手放在身旁的弟兄姐妹，为他祝福祷告。同声开口为你身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向你歌颂。主啊，我们赞美歌颂你。主啊，我们为身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为他祝福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临到他生命当中。主啊，你的喜乐留在他生命当中。主啊，你的平安留在他生命当中。主啊，你那个丰盛留在他生命当中。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仰望的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的父。主啊，天上你所有的恩典都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恩主。主啊，谢谢恩主。主啊，赞美你，荣耀归主你。主啊，谢谢恩主。我们向你歌颂赞美，阿爸父神啊，我们向你仰望。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
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何处像四下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下。让我们献上向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何处像四下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让我们献上向赞美尊荣 全都向主献上，撕下撕下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下。
主啊，愿你的春雨临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春雨临到，我们就知道未来一年都丰盛有余。主，你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长大成熟。主，让我们身体得到主的医治，回复健康。主，让我们有节制，有聪明智慧来照管主所赐给我们的身体。主啊，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产业更加丰盛有余。主，让我们的情绪更加的稳定。主啊，有拥有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主啊，谢谢你将未来一年交托在主的圣手当中，你自己每一步都引导我们，都与我们同在。谢谢阿爸父神，时时刻刻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尊荣，时时刻刻愿你赐下你的祝福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都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邀请弟兄姐妹彼此来祷告，继续祝福我们身旁的人。